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8月24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政府授勋给列车上勇斗枪手的英美两国人士；另外，朝鲜和韩国延长双方之间的谈判，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的迹象；另外，亚欧股市剧烈动荡，他们担忧中国经济放缓导致目前的状况；另外，驻华的外国记者协会最近发布报告，记述了驻华外国媒体在报道天津事件当中所受到的干扰。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上星期五在高速列车上制服一名全副武装枪手的三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人，授予法国最高奖章荣誉军团勋章。星期一上午在巴黎举行的颁奖仪式，也包括在列车开往巴黎途中在洗手间附近首先发现枪手的一名法国公民。这次活动预计将是连续2天的媒体跟踪报道达到高潮。法国官员和反恐专家说，这些见义勇为的勇士的干预行动完全可以避免了一场大屠杀。星期日制服那名枪手的三名美国人之一斯宾塞斯通表示，他在扑向那名武装分子的时候只是想着生存。美国空军人员斯通在这次袭击事件受了伤，他说在他们三人从座位上向那个嫌疑人扑过去的时候，他们想到了自己和车上所有其他人的生存。斯通星期六在法国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后已经出院。他星期天在美国驻法国大使馆跟他的两个自幼结下友好的友人斯卡拉托斯和萨德勒一起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斯卡拉托斯是国民警卫队的队员，最近曾经到伊拉克服役。他说他们三人和英国人克里斯诺尔曼凭直觉进行了行动，制服了那名枪手。大学生萨德勒说，枪手一言不发就发动了这次袭击。有关当局在追查那场对峙过程当中发现，枪手在临近车厢击中一人之后进入了这几名美国人和那个英国人所乘坐的车厢。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李德表示支持伊核协议。李德星期天发表声明称，伊核协议是制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途径。李德说，他之所以支持这个协议，是因为反对者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办法。李德的立场是，国会共和党人不大可能争取到足够的票数，阻挠伊核协议在国会获得通过。国会将在7月11日之前就伊核协议进行表决。不过奥巴马已经明确表示，假如协议遭到国会的否决，他将行使总统的否决权，而推翻总统的否决权将需要国会2/3的多数。一般认为，尽管共和党人在参众两院都占多数，但仅凭共和党人自己难以达到这个要求。一些民主党议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此明确表态。国会9月8日复会之后将重点讨论伊核协议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半岛局势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一公开要求朝鲜对最近的挑衅行为做出纠正。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高级别朝韩会谈似乎无法达成一个外交解决方案，以避免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朴槿惠总统在高级助手会议上说，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道歉，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挑衅和紧张局势的措施，否则本政府将采取适当的步骤并继续进行广播。紧急会谈发生在朝韩边境 板门店停战村周星期六开始后不久，平壤发表的最后期限过期而制止越界的广播到北方，否则将面临军事打击。星期六平壤发出的最后期限过期之后不久，朝韩双方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了紧急会议。朝鲜要求韩国在最后期限之前停止高音喇叭的广播，否则将面临军事攻击。谈判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三天，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迹象。双方各有一名高级官员和高级外交官代表参加。曾经任韩国外交通商长官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双方要加倍的努力达成妥协。官员们说，除了说谈判是紧张的以外，没有公开发表任何评论。任何一方似乎都不愿意对他们为结束这场危机所公开提出的要求做出妥协。首尔指责平壤在边境地区的非军事区南方一侧埋设了地雷，炸伤了两名士兵之后，最近恢复了停播十多年的边境地区跨境广播。据报道，朝韩双方在上周在非军事区的扬声器塔附近相互进行了炮击。平壤否认与这两次事件有任何的牵连，并且要求结束跨境广播，并称其为心理战。朝鲜韩国和韩国在边境附近相互进行炮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声言，朝鲜军队正在为前线地区与韩国对抗做准备。朝鲜军队目前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官方通讯社说，金正恩是在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发表以上谈话的。韩国已经将军备等级提至最高，表明面临即刻危险和攻击。首尔还对进入韩国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进行了限制。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确保人员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应当把进出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降至最低。首先，允许那些可以当天返回首尔的人进去，其次，让那些与企业经营有直接关系的人离开。
星期四，朝鲜炮击韩国西部边境的军事阵地，作为回应，韩国向朝鲜发射了数十枚115毫米炮弹。紧张局势升级，双方都没有报告有人员伤亡。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股市动态方面，主要的亚洲股市星期一大幅下跌，欧洲股市开盘的时候持续下滑。美国三大股指上星期五损失了3%以上。中国的上证指数暴跌，跌幅将近8.5%。全球股市连续几天的跌势，主要是由于担心目前中国的经济放缓程度超出预期。日经指数星期一损失了4.6%，这是该指数近一年来的最低点。香港恒指下跌了4.9%，亚太地区的其他股市也急剧下跌。在欧洲，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股市开盘后至少下跌了2.5%。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伊斯兰国，并且控制本国的边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土耳其上月同意美国军机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攻击伊斯兰国，同时却增派军队与库尔德游击队作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伊斯兰国。
We do want Turkey to do more.
我们确实希望土耳其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做更多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土耳其加入盟军空袭的问题。土耳其在原则上已经同意加入，土耳其现在需要参加和参与。
美国也希望土耳其对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给予同样的关注。
We need them also,
作为紧邻这个冲突地区的国家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负责任的成员，我们需要土耳其比过去一年更有力地控制自己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漫长的边界。
卡特国防部长说，为了争取土耳其更多的参与，奥巴马总统也一直与土耳其进行磋商。他还表示，相信伊斯兰国将被打败，美国目前所使用的战略是正确的。 但他同时强调这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方面，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一行星期一，也就是今天飞往福州，同海协会会长陈德明等举行两岸高层会谈，双方将于25日签署租税及非安协议，预计两岸将在年底之前就大陆旅客来台中转协议达成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4号的福州会谈是两岸恢复对话以来海基会和海协会第11次高层会谈。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星期一上午出发之前，在台北松山机场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这次会谈的任务有3，第一个签署两项协议，就是我们两岸民航飞航安全及市场合作协议，另外一个是两岸避免双重扣税及加强税务合作协议。第二个任务啊，我们是要检视成果，过去我们所有签署的协议执行成果会做一个检视，希望一一能够落实。那么第三个任务啊，我们就是要策立未来，就未来我们两岸要继续协商的议题，我们能够建立共识，对我们两岸两会各种协商交流服务的这样会务怎么样加强合作交换意见。
林中森说，两岸人民往来一年已经达到941万人次，两岸航班每个星期为840个，10月1号以后将增加到890个，两岸的航点也将从65个增加到71个。他说，这样紧密的往来飞航安全非常重要，因此必须要有个飞航安全协议。此外，他还表示，台商到大陆投资已经有93000多家，但两岸并没有避免重复课税协议，而大陆已经同105个国家签署了租税协议。他说，这些外资外商都可以避免重复课税，对台湾不利，因此两岸必须要签署协议，使台商有公平的租税竞争条件。他说，
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以后会减轻我们在大陆投资企业的那么所得税啊负担，也就是不会重复课税，也会减轻我们到大陆去服务的人民他们的所得税负担，那么这样会提升我们投资的意愿，也会那么使人民政府跟我们企业三方面都获利，所以这个协议的效益非常重要。
陆客来台中转协议是两岸已经在谈判协商的另外一个协议。今年5月，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金门会谈时，曾经就今年年中就陆客来台中转达成共识，但是由于大陆方面要因应调整和修正一些法规，因此将无法在这次高层会谈中签署。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说，陆客来台中转是一个利民的协议，也能促进两岸航空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两岸将在已经取得共识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他说，
我们希望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实施，所以今天我们的一边进磋商会在交换意见沟通，我们期待那么这一步呢能够很快达成共识来持续推动。
根据安排，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25号将会见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林中森说，他希望双方能从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加强和推动交流与合作。他表示，海基会将本着随时协商、随时达成共识、随时推动、随时签署协议、随时发表共同意见的原则跟大陆方面交流。他相信双方都有共同的目标和理念，一定会有非常高的共识。林中森还表示，只要对两岸人民福祉有利的事情，海基会会紧锣密鼓地跟大陆协商。他说，两岸为人民谋福祉都有急迫感，都不会耽误。过去1年半以来，两岸关系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除了两会的协商和交流机制以外，两岸官方之间也建立了互访机制。过去7年来，两岸已经签署了21项互利互惠协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台湾股市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全线下挫，盘中呢一度下跌了580点，创台股史上单日的最大跌幅。台湾当局表示，将根据股市的整体发展趋势，不排除国安基金适时进场护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受上星期五美国股市三大指数狂跌3%以上，中国大陆经济展望疲软，人民币贬值，美联储升息不确定等多重利空因素的影响，台股星期一开盘一路走跌，盘中一度下探583点，最低跌至7201点，跌幅达7.5%，创下台股单日最大跌幅。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张善政星期一中午召开金管会、财政部以及四大基金负责人会议，分析市场动态，商讨对策。张善政要求四大基金要加大在股市运营中的力道。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说，有关国安基金是否进场的问题，行政院授权幕僚评估市场动态，在必要时召开国家金融安定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若决议授权进场，将公布于众。23号，台湾金管会紧急宣布，从星期一开始禁止台股平盘以下放空。台湾政大金融学教授殷乃平说，台股下挫主要受国际金融局势和台湾本身问题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他说，
就是说台湾经济从1月份开始到现在啊，一直表现的不是很好，所以大家对未来的这个前景也是非常的悲观。但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国际上的状况，除了美股的下跌之外啊，由于美国联准会要升息嘛，国际资金纷纷从这个新兴国家抽出去，所以台湾的外资也抽走了，这个是造成下跌的另外一个动因啊。
此外，殷乃平教授说，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台湾经济和中国大陆经济之间依存度太高，当大陆的经济下行时，台湾马上就感受到天气变冷了。大陆对台湾的进口最近持续在下滑，导致台湾的出口下降。殷乃平教授说，大陆和周边国家紧密的贸易关系也使台湾的竞争力下降。他说，
如果看远一点的话，更大的原因是东协跟中国大陆十加一之间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就 FTA， 还有中国跟韩国的 FTA 都签订了，他们之间的产品交易啊免关税，而台湾的产品相对的来说关税就存在啊，所以它竞争压力就自然浮现了。
殷乃平教授说，如果台湾不尽快跟这些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台湾目前的困境就没有办法解决。针对政府准备出手救市，殷乃平教授指出，如果经济的基本面不好，政府救市是治标不治本，拉抬股市的价格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还要从经济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针。他说，中国大陆为了抑制股市连续下跌，已经投入1兆人民币，仍然止不住股市的下滑。他强调，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不是拿钞票来救市，而是拿钞票出来救经济。星期一，亚洲股市一片哀鸿遍野，日经指数下挫895点，跌幅4.60%。香港的恒生指数下降1158点，跌幅5.17%。上证综指狂跌298点，跌幅8.49%，为亚洲各市场最大跌幅。在行政院放话国安基金要进场护盘的利好下，加权指数在收盘时从最低下跌580多点，小幅回升，最后以下滑377点，跌幅4.83%作收。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新近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过去一年多来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填海近3000英亩，比3个月前官员们所说的中国在那一海域填海面积多出了近50%。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五角大楼8月20日晚公布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报告说，从2013年12月到今年6月底，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海域填海面积，是对这一海域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几个国家过去40年来填海面积总和的17倍。报告还称，中国的行为看来是为了强化这一海域的作战能力，扩大对海域的控制。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程斌说，中国政府已在中国民众中埋下根深蒂固的南海自古属于中国的意识。
中国人非常善于抛出各种各样的原因，告诉你为什么必须同意那是中国领海。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本月初推出的一部征兵宣传影片，凸显南中国海争端，以唤起公众的爱国情绪。程斌表示，中国官方近50年来非常成功的宣传灌输给中国民众一个政府一定会保卫国土、维护中国利益的概念，这样的做法会严重影响中国和邻国的关系。
It will probably hurt Chinese relations.
这可能会影响中国和邻国的关系，但是我不认为这将对中国军方的征兵有害。
Unless, the government seems to be wavering.
除非政府摇摆不定，也就是说，在大说特说要捍卫中国领土之后，突然改变想法或者不能言行一致。
Doesn't act as though it is in fact committed to that defense.
八月初，中国外长王毅在参加东盟论坛期间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引起争议的填海造岛工程，并建议人们乘飞机自己去看看。但是，美国国防部官员8月21日说，五角大楼依然不能确认中国是否已经停止了在那里的填海造岛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近两个月对于新型导弹的多次测试，以及今年五月发布的战略白皮书和近两年内发布的军事教材，都让美国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空军退役中将、美国导弹防御署前负责人奥伯林星期三说，中国的导弹项目对美国构成挑战。
我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他们的导弹项目挑战美国，尤其是针对我们的战略情报监测和侦察、我们力量投射能力以及我们的技术优势。
八月十九日，哈德逊研究所请来五位美国军事专家，针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武器库、导弹现代化计划和美国及盟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进行讨论。美国军方在四月份证实，中国已经部署了三艘能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潜艇。有专家提出，中国的弹道导弹现代化项目还将威胁到西太平洋海域的稳定和美国盟国的利益。哈德逊研究所表示，美国尤其关注中国的 DF-21 导弹的研发，它又称为航母杀手，意在针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的运行。奥伯林表示，中国测试的远程导弹也会对美国的卫星造成影响。他说，中国七月底测试的远程新型导弹也许并非针对美国本土或卫星，但这些导弹一旦发射到太空，会留下数年都无法消失的碎片，严重影响美国卫星的运行，进而干扰信息的收集。面对如此威胁，美国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削减军事预算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必须加强军事能力。
中国今天可以是我们的强劲对手，明天可以是我们的盟国。一个国家的意图是会变化的，但是军事能力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美国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及海军分析家布莱恩·克拉克说，美国只有加强军事能力，才能有效维持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同盟。
如果中国可以让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相信美国不能及时而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利益，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将不再延续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美国国防部三月十日发表撰文表示，根据财政预算法的自动减支规定，导弹防御资金显著降低，这让已经经费紧张的导弹防御系统雪上加霜，严重威胁国土安全。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驻华外媒记者在报道天津大爆炸事故的时候，有多名记者分别受到了骚扰。这份报告详细披露了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等多位外媒驻华记者在报道天津爆炸事故时所受阻挠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天津危化品爆炸事故牵动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驻华外媒记者也在第一时间前往天津，对这起恶性安全生产事件追踪报道。当时在外媒助理圈内流传这样一条微信：天津事件发生之后，驻北京的外媒记者不是在天津，就是在去天津的路上。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记者威尔·里普利在天津的报道不止一次被打断。李普利8月13号在天津一家医院门前做现场连线报道时，被遇难者家属和志愿者围攻，报道不得不中断。之后，他在马路上做连线直播时，又被消防员与不明身份的男子劝离。一名男子用手捂住 CNN 的摄像头，导致报道中断。针对 CNN 记者在天津报道受阻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评论称，阻止他的并非政府官员，而是遇难者家属，并称 CNN 应该停止对华不实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记者多恩在天津一家医院前拍摄时，有警察用手和水瓶挡在镜头前干扰。台湾东森媒体集团的一名记者上周四在近距离拍摄爆炸点时，被十几个警察围住盘问，在检查了记者的台湾身份证之后，警察放行，但是抢走了拍摄的内存卡。记者要求警察归还，其中一个警察说，内存卡可以归还，除非在我面前下跪。这个事件在台湾媒体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称，一名欧洲媒体记者在天津医院前拍摄时，被一名女市民激烈阻止。旁边的警察也不让他们拍摄，但是在离他们不到十米的地方，就有中国的媒体在拍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在爆炸中心附近的天津新区会展中心拍摄时，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尾随，并且要求检查记者的身份。其中一名男子打电话请示了他的上级之后，要求美国之音记者不要继续拍摄。这次受到天津方面干扰的不仅是外国媒体驻华记者，一些中国国内的记者在报道天津事件时也受到阻挠。北京日报记者何小新的手记《走多远，坐多久》讲述了他在爆炸地点附近居民区拍摄的时候被警察发现并且盘问，警察让他与同行的记者打开书包并且简单的搜身，随后把他手机和电脑中的图片全部删掉。搜查结束之后，一个警察甚至让他脱掉鞋子，检查鞋垫下面是否有内存卡。天津官员这次对待外媒记者的做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天津官员罕见地向 CNN 道歉。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龚建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 CNN 记者在天津泰达医院门口报道遭阻拦事件，对个别家属出现的情绪不当表示抱歉，并且表示将尽量保证媒体记者的合法采访权利。CNN 也做了澄清，表示阻拦采访的是伤者家属，不是政府相关人员。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节目组讨论了天津爆炸事件的外媒报道。深圳卫视在节目中打出媒体人黄天波的照片，并且以话外音的形式说， CNN 前全球总编辑协调人员黄天波曾经透露， CNN 记者的专业素养不低，但在做新闻时很容易带有主观色彩，习惯于在暴力、灾难、冲突等方面大做文章，甚至贬低他国政府。深圳卫视以黄天波的话作为引子，并援引多位专家对黄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出西方媒体涉华报道常带有有色眼镜的结论。深圳卫视的这个批判外国媒体对事实进行刻意扭曲的节目播出不到12小时，黄天波发表声明称，深圳卫视完全是无中生有。黄天波的声明称，深圳卫视从来没有联系过他，也没有采访过他，他本人也没有对天津的爆炸事件公开发表过评论。黄天波说，深圳卫视盗用他的肖像，给他安上错误的头衔，引用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在一档严肃新闻性节目当中采用如此缺乏基本职业操守的手法，令人匪夷所思。黄要求深圳卫视公开道歉并且进行赔偿。 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节目组通过官微发表致歉声明，不过节目组的这则声明并没有让黄天波满意。黄随后发表第二篇声明，要求深圳卫视在哪个范围造成影响就要在哪个范围更正，不能仅仅使用微博道歉。黄天波还指出，深圳卫视对黄天波的名誉权和肖像权赔偿未提只言片语，目前这个事件仍然在继续发酵当中。中国左派官媒发表的文章和社评中，西方记者被描述为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的境外敌对势力。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员陈杰仁此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动不动就把国际舆论的批评称为敌对势力，一方面是一些官员心虚的表现，不敢让民众知道这些批评，不敢让这些批评传播开来；第二个方面，这是他们排斥国际舆论监督的表现。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环保组织最近指出，天津港危化物大爆炸只是冰山的一角，显示了中国政府多年来疏于制定危险化学品管理政策和执行的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天津港发生危险化学物品大爆炸，造成114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这起悲剧引起各界对中国工业安全和在日益拥挤的城市中发展工业项目的担忧。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东亚部星期二发表报告说，8月12号天津港爆炸事件暴露出中国政府多年来忽视对危化品的管理。报告说，天津大爆炸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仅仅今年就已经在江苏、福建和山东省发生过13起爆炸事件。事实上，上个月南京一家化工厂就发生爆炸，并且波及附近的三个化学品仓库，揭示了多年来中国政府忽视危化物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天津大爆炸原因至今不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瑞海公司仓库中储藏着一批高危险、高活性的化学物质，包括700吨剧毒氰化钠。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论坛主任吴兰指出，化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工业，而管理条例却没有跟上。
Chemicals is a huge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with toxic waste.
不仅是化工厂，还有有毒废料的非法排放、非法储存和事故等，已经持续很多年了，而相关条例却没有跟上。这次天津爆炸事件只是更严重问题的一个表现。
吴兰说，希望中国政府从危机中吸取教训，赶快制定有关政策，同时加强执法。据天津塘沽环境监测站报告，瑞海公司仓库中的物品包括氰化钠、甲苯二乙氰酸酯和电石等等，特别是氰化钠，人接触后会造成严重健康危害，而甲苯二乙氰酸酯和电石接触水后会发生剧烈爆炸。绿色和平组织8月14号派出一个应急小组去实地了解这次爆炸给环境和人类造成的影响。这个小组对距离爆炸中心9公里范围内进行调查，检测水源中氰化钠等氰化物的含量。报告说，检测结果没有发现高含量的氰化物。除了瑞海公司之外，天津还有两个危化物仓库，位于距离居民区、医院、一条繁忙高速公路、学校等公共设施不到 0.6 公里的距离内。其中一座仓库属于国有企业中化集团，离居民区只有500多米，这里有住宅、饭店、汽车旅馆等设施。中国国家安全条例禁止在公共设施、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一公里之内设立危化物仓库。中国万科房地产公司星期一说，爆炸地点附近的5000户公寓遭到破坏。瑞海公司几个月无照营业，去年10月，瑞海公司处理危化物的执照过期，直到今年6月才获得重新批准。中国政府试图平息公众的不安，下令调查爆炸事故。中纪委星期二发布公告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官方媒体还报道说，瑞海公司的十名人员也被限制活动。天津港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亿元人民币。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香港方面，数以百计的各地参战老兵近日云集广东省阳江市，为上星期三被打伤的几十名维权的越战老兵讨公道，而当地出动大批警力全程戒备，封锁多处的要道。据报道，星期天转往广东省政府讨说法的近百名老兵被警方拦截，并扣押在广州的一所小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六四天网等网媒报道，数以百计的越战老兵8月19日上午到阳江市政府抗议政府克扣老兵补贴，要求落实军人优抚政策。网上视频和图片显示，当局出动许多持长棍和盾牌的便衣男子殴打老兵，老兵反抗，与警察和这些政府人员发生激烈冲突。据报，有20多位老兵受伤，其中4人被送重症监护室。阳江越战老兵被镇压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后，从当天下午开始，广东省多个地区及临近几个省的老兵陆续赶至阳江，声援并围堵阳江市政府。到20号晚，有数千名各地参战老兵抵达阳江，要求与政府对话，而当局也出动大量特警、武警，封锁了各个高速路口，拦截前来声援的老兵。部分老兵被堵在离阳江市60公里外的公路上。据悉，广东省已有领导代表星期四到达阳江与老兵接触，事态处于稳定状态下，老兵也在等候处理结果。有网友发帖称，从21日开始，阳江市内通往市政府的多条道路被警察设置路障封锁，阳江市政府方圆1公里内为警戒区，全面阻止各地老兵进入阳江城区，全城交通瘫痪，武警特警24小时待命，预防各类突发事件。而老兵搭建在市政府的帐篷已被警察强行拆除，示威老兵也无法靠近市政府，但仍有已进入城区的部分老兵在周边游行抗议。据报，21日中午，阳江市政府副市长和秘书长、民政局长在几个酒店多处设宴，招待一些前来声援的参战老兵，并介绍阳江市委和政府处理参战老兵诉求及打伤参战老兵事情的处理情况。星期天上午，因阳江市不仅没有处理殴打老兵案，反而仍然扣押着10多位老兵代表，约上千名各地老兵准备转往广州的省政府讨要说法，而先去的约100多位老兵在省政府附近被守候的警察拦截，强行押上警车送至广州市东风西路小学扣押，并联系各地当局派人接走。据广州市的参战老兵蔡健星期天下午向记者证实，广州警方拦截老兵的现场情况基本平和，没有出现任何冲突，而一些老兵无法赶到现场，一出地铁或在路上就被拦下，而被扣押在东风西路小学的老兵到下午都已陆续被送走或者离开。这几年各地主要是参与对越作战的老兵发起多起请愿活动，要求当局落实优抚政策。蔡健表示，老兵不满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地方不落实政策，甚至克扣优抚金。他说，
没有合法执行上面的政策，没有把上面所给的这种待遇给完全给发放下来，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克扣，就是这些意思意见比较大，这个意思。
成都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表示，天网多年来接到全国老兵数以百计的求助，批评许多地方政府漠视退役军人权益、行政不作为、军转安置资金遭挪用等问题，转业军人参战老兵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造成上访请愿不断。黄奇说，
当地实际上对地方老兵有一个承诺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兑现。其二就是说，那中央最近也下达了一系列优抚政策，对于参战老兵给予生活上的支持和保障。阳江当局没有执行这个政策，就激起当地参战老兵的愤怒。我们倒是希望当局能够充分依照中央政策，保障参战老兵的合法权益，以维护社会稳定。
仅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各地曾发生多起参战老兵的集体上访、请愿或抗议行动，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湖北各地2000老兵5月4日在省政府外请愿，20多个省市的3000老兵6月23日到中央军委信访局请愿，14个省市的100多位残疾老兵8月5、6日到中央军委请愿，要求与国家领导人见面，敦促各地落实伤残军人与退伍军人的福利待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呈现飞速的增长。明镜出版集团创始人和总裁何平认为，中国那种贿赂开道、欲达目的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毫无道德伦理底线、将金钱置于自由、人权、环境、公平、正义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更是像病毒一样在世界各地，包括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大举扩散，而且势不可挡。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就这个问题对何平进行了书面的采访，要他详细的解释一下自己的观点。下面呢，我们就请齐之峰来介绍一下他的书面采访。齐之峰，你好。
啊，你好。
首先呢，何平为什么把中国过去的3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形容为病毒？
啊，是这样。他认为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很难定义。那么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试着这样定义一个用暴力控制、用谎言宣传、用利益腐蚀、没有任何固定的主义信仰的国家形式。它摧毁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没有法律和道德底线，只求将独裁执政党与领导人的权力和权贵利益最大化。他说，我认为这种国家形式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许多人很有吸引力，因此它的影响四处蔓延，我把这个叫做中国式病毒扩散。那他继续说，当然我不敢自诩我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事实上中国式病毒不只是国家形式，而且是一种社会形式，它侵入了很多中国人的机体和心灵，我相信太多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但都无能为力，感觉只有这样混下去了，没有办法，没辙，因为这种东西很能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对它无能为力。他说，这不是病毒又是什么？你还能找到更合适的词吗？
那么和平认为中国是病毒的典型特色和病状到底是什么呢？记者峰，
那么他认为中国式病毒的典型特色或症状是，首先他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话他要说。他说，首先他认为中国式病毒的特色就是一切权力完全由中共垄断把持，主要是由官员和听命于中共的伪代表组成的人大，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交给他的各种命令，通过由中共各利益系统交给他的法律法规，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民众没有参与的选择，没有讨论反对的机会，可是中国的黑箱作业却通过人大变成了中国公民必须接受的合法性和各种法律。那与此同时他又说，中国的政协实际上就是一个名利场，各路的富商大贾或名流不是来与中共协商什么政治，而是以成其为委员作为一种可被官方认可的头衔，可以拿来炫耀或拿来当保护伞。中共则利用这些名流为其政权贴近，这种阳光下的丑陋交易，双方演得冠冕堂皇。那和平说呢，有人将中国的政协人大类比于西方议会的上下议院，也有很多人都知道这种类比其实是徒有其表不伦不类，但中共用其表就可以号令天下，每年的两会他还捉忙作样的开， 几千个记者也装模作样的报道，只有稍微有点职业自尊的记者才拍几张与会代表打瞌睡、美女给主席台上的诸位领导倒开水的照片，或追问一下毛新宇将军或李小林委员这对活宝。但你嘲笑讽刺又有什么用？人家明年还是照样的开。和平认为，中国靠官商勾结，靠着毁坏环境、践踏人权把经济发展起来，成了经济大国，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觊觎中国的市场和投资，中国恶劣影响由此扩散全世界。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国式病毒威胁世界文明的意思。
好，谢谢季志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台湾不需要核潜艇，将自己建造柴电潜艇。不过有分析认为，台湾自身的能力和技术要造潜艇似乎超出了目前的现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星期天在屏东新源乡参访宏生螺旋桨公司时表示，台湾并不需要核潜艇，因为台湾海面并不适合。他说，台湾潜艇制造的问题不在话下，决心自己来造柴电潜艇，但武器系统则要海外引进。马英九说，台湾将持续扩大海巡船舰的编制，到他卸任时，海巡署的船舰将达到41艘。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说，潜舰是中华民国重大武器优先筹获项目，主要以维护领海安全和发挥阻吓效果。潜舰筹获现阶段已对美军购和潜舰国造并行推动。他说，请美方售台潜舰的决心始终坚定。在潜舰国造方面，罗少和说，海军已经完成规划成立潜舰筹获专案附加编组，并持续向美方表达台湾推动潜舰国造的政策。他说，国防部将持续结合国防与外交力量推动本案，希望美国及其他国家能与台湾合作，协助台湾早日获得潜舰。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表示，台湾在美国严厉和密切的监管下，不准拥有带有核的战略性武器，包括原子弹、核弹头或水面水下的核动力船舰。此外，郑继文指出，台湾目前尚不具备自己制造潜舰的能力。他说，
我认为其实目前台湾是不完全具备，我想马总统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造船以及整个国防工业能力，可能是想的可能这个能力似乎超过目前的这个现实哦。
郑继文说，台湾这几年确实想建造自己的柴电潜舰，也曾广邀了厂家、学界开了研讨会，不过结论还是在没有外国母厂的技术援助下，以台湾目前的能力来讲，要建造组建柴电潜舰是有困难的。他说，
那不只是有没有这个能够制造核潜艇所用特殊钢材，这方面其实外界还有疑问。另外，潜艇的涉及的特殊的造船工艺，包括焊接技术啊、结构啊等等，那台湾以自身的这个能力来讲，从以前到现在是没有建造过潜艇，也因此必须要国外的技术合作或技术资源才能做。
此外，这位军事专家说，台湾在潜舰的红区装备方面，包括潜舰配备的鱼雷、反舰导弹、战斗系统、主动和被动声纳系统、潜望镜以及柴电主机和发动机等等装备和武器都没有能力自制，必须依靠国外的输出。他说，
台湾要自制自己的柴电潜艇，其实它是需要很多前提，包括国外技术母厂的输出，还有这个国外愿意这个提供相关的红区设备，否则以台湾目前的能力要完全自制，其实这块拼图还有许多其实拼凑不出来，也因此是有问题。
台湾军工造船业不仅面对先进的硬件技术难题，而且还存在人才流失的问题。观察人士指出，没有人才、没有技术以及足够的资金支撑，要发展诸如潜艇这样的先进国防装备绝非易事。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东欧国家的高级官员最近呼吁成立国际法庭，对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实施调查，并且进行审判。在欧洲的一些地区，这个星期天是悼念共产主义和纳粹制度遇难者日。一些东欧国家当天举行了系列的纪念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爱沙尼亚司法部长林萨鲁在悼念共产主义和纳粹制度遇难者日到来之际发出呼吁说，应该像调查和审判纳粹法西斯那样调查和审判共产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为此应该签订国际条约并成立国际法庭。在爱沙尼亚一个村庄星期六所举行的纪念集会上，林萨鲁说，迄今为止共产主义还没有被任何一个国际法院审判过，国际社会必须应该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下一个结论，做出评价。爱沙尼亚的这个村庄的许多居民在苏共统治时代曾被流放到核武器的试验地区，村民们去年自发组织在村里树立了一个纪念碑。二次大战结束后，同高加索地区的许多民众一样，波罗的海国家的大批居民也被苏共政权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许多人在流放中丧生。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拉钦斯基说，通过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审判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知道和认识过去，这对包括俄罗斯在内曾经有过共产党统治历史的国家来说极其重要，只有把历史梳理清楚，国家才能够前进，才能够有未来。拉钦斯基说，当局总是想美化过去的历史，并试图把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当成很久远的过去。赫鲁晓夫执政时曾想承认共产党犯下的错误，认为历史已经梳理清楚，国家和共产党会有美好的未来，但事实并非这样。不清算历史会使价值体系黑白颠倒，后果就是造成俄罗斯今天的这种状况，目前是苏联解体后最为黑暗的时期。俄罗斯共产党在国家杜马的议员拉什金认为，波罗的海国家的许多人士一直反苏反俄，爱沙尼亚司法部长发出有关的呼吁不让人意外。他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追求正义和社会公正，将来也是这样。把共产主义同纳粹等同，试图审判共产党的提议不会有市场。俄罗斯政论人士帕德拉比尼克说，像审判纳粹那样审判共产党是个好主意，只是这个想法迟到了许多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时，如果能够设立类似纽伦堡法庭那样的机构审判共产党，效果会更好。他认为，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共产党在执政，有的共产党国家甚至还出现了经济繁荣。其他的一些专制国家虽然表面上不是共产党执政，但实质统治同共产党执政非常相似，所以有关倡议有现实意义。俄罗斯的一些左翼人士说，中国虽然是共产党执政，但中国已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共也没有捍卫劳工阶层的利益。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各国的共产党执政体制都彼此相似，但这个制度不可能是永恒的。彼得罗夫说，没有永恒的专制制度，斯大林活着时他牢牢地控制着政权，这就如同其他的共产党独裁者一样，比如在中国毛泽东的统治，在朝鲜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的统治，朝鲜的这个制度仍然在挣扎。这些制度得以生存，主要是制造各种恐怖和镇压。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一旦共产党的统治放松，民众不再害怕，这个制度就会很垮台。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星期天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悼念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制度的遇难者。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政府高级官员、驻塔林的外交官、宗教和社会活动人士当天中午向市中心自由广场的民族解放纪念碑写了花圈。在塔林的苏联和纳粹占领博物馆中， 一个专门讨论共产主义和纳粹犯罪罪行的大型国际讨论会当天开幕。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成立审判共产主义制度的国际法庭。刚上任不久的波兰总统杜达特别选择在纪念共产主义和纳粹遇难者日当天首次出国访问爱沙尼亚。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在2008年投票决定8月23日是欧洲的共产主义和纳粹制度遇难者哀悼日。2009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通过决议支持欧洲议会的决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议会几年前也纷纷通过了相关的法律。选择8月23日是因为当天是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日，在二次大战爆发前，也就是法西斯德国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前夕，苏联和德国外长莫洛特夫与里宾特洛夫当年8月23日在这项条约上签了字。在德国进攻波兰不久后，苏联从背后进攻波兰，苏联红军和纳粹德军当时曾举行会师联合阅兵行动，苏联接下来进攻芬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丧失了主权，芬兰丧失了大片领土。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划分东欧国家势力范围的秘密备忘录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对外公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请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奥巴马总统最近在非洲联盟发表演说时说，要预测一个国家将来的成功，只要看看那个国家如何对待其妇女就够了。奥巴马总统说，没有人会推出一支足球队，然后只让一半球员参赛，那样肯定会输。让所有的人都接受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能让一半队员让我们的年轻妇女闲置。假如女孩不能去上学，长大后不能阅读和写东西，这就让全世界得不到未来的女工程师、未来的女医生、未来的女企业家、未来的女总统。这就让我们所有的人受损，让我们的儿子受教育，却不向女儿提供教育，这是坏传统。这就是为什么今年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发起让女孩上学的项目。通过这个项目，美国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包括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和平队以及千禧年挑战公司携手合作，应对那些妨碍女孩上学、完成学业以及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挑战。例如，在尼日利亚北部，通过这个项目，那些因冲突而无家可归的儿童，尤其是青少年女孩，可以继续在新建的学习中心求学。在津巴布韦，通过女孩赋权运动，让女孩上学项目协助建立起学校当中的俱乐部，鼓励女孩获得教育，成为有能力的决策者。在肯尼亚，全球回报项目协助贫穷女孩获得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获得可以帮助他们得到工作的技能。奥巴马总统说，从政治角度分析，从安全角度分析，妇女和女孩被当作完全平等的公民的地方，通常更为稳定，更为民主。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这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安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必须是一个外交政策重点。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